讷叶，皆有五始寒虫疵，从身羽翼之所生，今对佛前求忏悔。所以我们真正要发露披露忏悔的时间呢，甚至于要酸鼻，鼻子会酸，就是善知识难遇啊，三宝难封。那么现在遇见善知识封到三宝了，我们还有忏悔的机会啊。那么所以是这是多么幸运啊。自从无始以来，这个无始啊，对有始来讲，所以我们讲这个佛的法身呢、啊、本体呀、啊、是无始无终的，就讲本性。佛的本性啊，你说从哪里开始，这个种子啊种在久远。你比如说我们说释迦牟尼佛成佛，我们有的说啊这个2000多年，或者有的说3000多年，这都不是始，都不是他最初成佛的时间。他最初成佛的是无量劫以前，甚至于说是这个空劫以前。这个空王劫，空劫就是我们这个成住坏空。那么成住坏空之后再成住坏空，就在空劫以前就成佛了，那就等于常不清菩萨，他早就成佛了。在空王佛以前呢，就是这个与佛有因，与佛有缘。所以或者再近一点说，释迦牟尼佛在大通智胜佛做16王子啊，转法华经的时间而成佛。所以这个无始两个字啊，我们的看法就是无始就无终，有始就有终，很简单，相对说讲无始终无内外，有始就有终。无始呢，那就是没有办法推算你从什么时间开始。你比如我们现在做人，做人你知道多少生你种善根，今生啊六根具足，生活啊这个如意啊，那么佛法生三宝能够亲近，这是在无始以前种的善根。那么种下善根之后再成熟啊，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，甚至中间还有轮回的时候。轮回嘛，性不迷，所以这个在密宗啊讲这个转生转世，转世性不迷的叫转世，迷了性就不叫转世。所以这个罗汉有入胎之因，菩萨有隔音之谜，一入胎呀、啊，一隔音呢、啊，你前生事情就不知道了。要说转世呢，那你能够记得你前生的事情，说你前生怎么情形他知道。所以这个密宗啊，就由宗喀巴，传下来呀、啊，创立这个转世的这个说法，是班禅达赖啊，那么一代一代的往下转，那也不是我们现在就说转生这个巫婆所说的转生。巫婆她给你算命，哎呀，你前生是谁呀、啊？啊，前生是谁呀、啊？现在转到这一生来了，那她顶多是、啊、有点这个相貌还像，或者是言语行为、啊、还有点样子，真正她不记得，不记得这个不叫做转世，那叫做这个轮回了。所以无始以来呀、啊，我们都不知道过去的事情，未来的事情更不知道。所以讲过去如梦，根本就等于做一场梦，尤其年纪大的会体验到。不要回想过去，回想过去是最笨的。未来如云，将来的事情如空中的一片云一样，种种的现象你摸不到，变化多端，尤其天气晴的时候，你往空中一看，一会儿现一个这么像，一会儿现那个样，这个云里边的变化太多了。现在如电，那么现在如同这个电光，这么一嫩钮就光明了，一嫩钮就黑暗了。所以啊，这个现在你也抓不住， 现在这一念呢，你抓不住它，啊，说善里面有恶，恶里面有善，就在一念里面就具足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所以我们人呢，要说是修身呢，那就不如修心呢，修心就很难，你要先了解你心在哪里，心是没有形象的，如果心要有形象啊，它就没有这么大的功能。我们一般讲说心呢跟这个拳头这么大，你的拳头有多大，你的心就有多大，这是讲右团心，右团心，心肝脾肺肾那个心。但是我说我这个心里边是你不用心呢、啊、你东西装的老忘了、啊、因为你光往里装没有往外放，你心里边装一边装一边放，就是等于我们这个循环系统呢、啊啊，不能便秘，一便秘你就不舒服了。你光往里吃不拉不行，那就是你光往里装啊。你比如我们装戒定慧，把贪嗔痴一定要把它放出去。你贪嗔痴不放出去啊，戒定慧装不进来的。这是相对的东西。那么到最后呢，贪嗔痴没有了，这个戒定慧也要放。如果戒定慧不放，在心里边也是一个障碍，所以讲过河必须船，到难就不用舟。当然我们在河里边这个船不能放，一放不淹死了吗？你贪嗔痴没有度，这个戒定慧不能放，一点儿都不能马虎。贪嗔痴没有了，戒定慧的工具没有用了，没有用啊！所以啊，你这个心里边呢，要一边装一边放，一边装一边放，到最后没有东西装了，心空了，那就是你本来面目啊！我想我们这一点呢要体会到，不要说这好的我舍不得给你，用过之后就在你的身心上面就没有用，就不是好的啊！好的是对坏的来讲，好的把坏的冲走了，那么到最后这个好的可能还有好的。那么一波一波的往外放，一波一波的往吸收，一波一波的放，到最后无智无德，无修无证，没有收没有放，就等于我们回向似的。我们大家都是啊，受过戒也要回向几句话，拜完佛也要回向几句话。什么叫回向？回就是收，向就是放。你拜了佛有功德，绝对有功德。啊，但是你功德不要自己享受，要把它放出去，说我拜佛的功德、烧香的功德、什么供佛的功德，我收是收来了，但是我有功德，但是我把我的功德放给大家享受，这就放，说一边收一边放，这就回向。那么所以是自从无始劫以来，在这个心量上啊，不知道经过几多番的收收放放，收收放放，那么你光收不放，收了贪嗔痴，你这个戒定慧就进不来了。贪嗔痴整个装满了，我们脑子里整个装满贪嗔痴了，所以这个贪嗔痴放不出，戒定慧你收不进来，啊，所以这个始终两个字就谈不上，谈不上，始，终究啊做凡夫，终究啊。是做这个苦恼的这个业障深重的凡夫，你必须把贪嗔痴放掉了，然后吸收戒定慧，到第二关把戒定慧也放掉了，来吸收慈悲喜舍，到第三关把慈悲喜舍也放掉了，我收慈悲。所以我们常常讲，佛以慈悲为心，菩萨以喜舍为心，罗汉以戒定慧为心，凡夫以贪嗔痴为心，那就是一波一波一波一浪往下放，放到最后啊，那就到了佛的境界。所以一定要放啊！所以无始以来，就是你没有放，没有放，以为这个贪嗔痴啊是你应该啊有的，那是错了。一定有善法，要把恶法放掉。是无始以来，至于今日。我们在这个中间呢，所经过的呀是这个无顿时无历史， 所以无顿时呢，就是贪嗔痴慢疑，在教下来讲是时令你轮回也比较慢一点，无力时呢身边借见邪，时令你轮回也快一点。我们把这几个名相分析一下，我昨天晚上讲经的时候也分析了。贪心是人人本有，说你没有贪心呢，这是伪心之贪，多少而已。但是贪心容易断，你贪心我给你占点小便宜，你不要去争嘛，啊，我多给你点，好的事情给你，坏的不要。你要想度他的话，他有贪心你就满他的愿嘛，他时间久了就不贪了，他就会舍了。好像我跟过去大概讲过，安徽呀，桐城有六尺巷，那现在还有。那么一个这个在京里面做宰相的，他家里面就住在这个地方，他不在家嘛，他这个公民给他看房子嘛，邻居啊修房子就侵占了他一点土地，那么他就写信告诉他主人，他主人就给他回一封信，他说这个信上很简单的写这么几句话：千里修书为一道墙，你一千里路给我写一封信呢，就是为这道墙啊。让他三尺又何妨？你让他三尺，我们家田地多得很，土地多得很，贪心嘛，我们一道墙，让你三尺，让他三尺又何妨？长城万里金鹰在，这万里长城现在还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当年修万里长城的秦始皇可是没有。所以是人生都是以千样就用不完，互相争就不够。那么当时这个公爷们就跟对隔壁的这个讲了，说我们老板来信了，让你三尺，你一尺够不够？不够我们再让你两尺。这个邻居这么一想，哎呀，你们老板倒很大方，但是我小气，我也让三尺。那么两个人这么一让，就变成六尺了，这个道路就宽了，六尺道路宽。就说是贪心呢，你也不要贪，他贪你也贪，两个人就不够了啊。如果他贪，你切三分之二给他，你要三分之一，时间久了你就会把他感动。说贪心容易度啊，嗔心也容易度，他发脾气你不要跟他发脾气，如果他发了脾气你也跟他发脾气，两个人啊二一天都五等于平等啊，不见高低的，打得头破血流。你发嗔心我笑，哎，你发脾气我笑，所以弥勒菩萨他就对着讲，笑天下可笑之人，那天下的可笑之人呢，可怜悯者的人呢太多了，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，他时间久了他这个嗔心就发不起来啊。你要跟他争，那他比你争的还厉害啊。所以是嗔心呢的人也可以度，愚痴的人，这个人很笨啊，怎么教也教不会，你有爱心多教他几遍，他这样会会了。愚痴笨嘛，如同佛的弟子一个说什么都记不住，他教给他扫把两个字，他念了扫就忘了把，念了把就忘了扫，只能记住一个字，就等于小孩子把这一个字把它分开教。说你多用爱心呢去教导他呀，我想就是动物他都会学会，他都有灵性嘛。说痴心呢也不是问题，疑心慢心啊，这两个很麻烦。误会，我们一般讲是误会，我对你误会很深呢，我不谅解，这就是时间久了这误会自然就解释开了，不必跟他解释啊，说你听我解释，不要跟你解释，那你还闹一鼻子灰，不必解释。你对我不了解，那你就不了解吧，你对我误会你就误会去吧，时间久了你自然会 没有怀疑。好像我昨天讲经的时候讲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但故事听了不是佛经里面，我们大陆的来的这个老一辈子大概都知道这个故事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路遥是一个人，马力也是一个人。路遥是个财主，很有钱的大富翁，马力是个穷读书的人，姓马名利。那么他就依靠这个路遥家里边呢生活，路遥每日供他念书啊，这个是一点不费什么力量的，有钱的供一个学生不算个什么了。但是不幸啊，路遥家里边呢败了，火也烧了啊，那么甚至也没有饭吃了，所以是在这个自身难保了。那么这是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，就剩了一个虾驴毛驴子。那么马力要去赶考，说好你就骑我这个驴去吧，啊，后来给了凑点这个零碎的银子就走了。那么路遥就是生活很潦倒，讨饭。讨饭，他说我这样的讨饭，我不如去一边走一边去到京里边看看我这个马力兄弟啊，考上没有了。那么他就走到京里边一问呢，说马力马王爷考上了。考的状元，而且考的武状元，叫王爷封王爷。他就一敲门呢，门房一问，说我要找这个马王爷，你就说路遥来找他。这个马力这么一听路遥来了，那还是恩公呢，对他太恩太大了，说我们做人呢要受人点水之恩，是当报涌泉，不能忘恩负义，不能欺师灭主啊，不能没有父母君臣这些个伦理观念。他说赶快开三门啊，大门开一个，二门开一个，三门都开开。他自己一步一拜，一跪着头顶上拿着香啊来迎他，这个场面很感动的。那么路遥就进来了，跪着换一换，请他吃饭喝酒。那么路上很疲倦了，三杯下肚嘛，有点昏头昏脑了。就说这个包公呢来请马王爷过府谈话，马力就说啊，这个陆大哥，你自己在这先喝酒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可能他也没有听见，等等他喝酒要眼睛那么一睁一看呢，马力走了，他就误会啊，原来你前面那一套都是假的呀，啊，怕我沾着你，你跑掉了。好，我不沾你，我走，我还是讨我的饭，你的衣服也不要，我要我原来我给你那匹虾驴，你还给我。那么路遥回来给他下，这个马力回来给他下跪也不行，说什么好话也不行，不听解释。那马力没办法，这个驴他还没有把他搞掉，还在一个房子里养着，把他牵出来了，把他牵走了。牵走路上啊，一边走一边骂，这是骂大街。到河边要坐船，遇见这个船呢，这个船夫，他说我没有钱，他说没钱别人，我渡你过去，我送你到你地方，啊，他就找烧香啊，碗磕头啊，就是许愿了，跟这个船夫许愿。那么到了这个目的地了，一下了船呢，哎呀，这个两边呢，摆满了这个欢迎的群众。他那个大房子啊，他说这是哪一家？他说这个就是你从前住的那家。他说我从前住的烧掉了，他这是马王爷连夜派人给你盖起来的，因为你走了嘛，你不肯住了嘛，连夜给你盖起来的。我也是马王爷派来划船，那么叫我故意慢慢划，走两步退两步，走两步退两步，耽误点时间，他们好盖房子。他这个时候才明白，哦，原来是怪我自己误会了，马力还是没有忘恩。所以这个疑心，人与人之间的疑心呢，只要用时间来考验，不必解释，你对我什么误会啊，不用来跟你说明啊。所以啊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时间呢，这些个误会自然会解释，越解释越糟啊。说这个疑心呢也容易度。 慢心功高我慢，那就不容易了。慢心是人呢，谁也不服谁，你高我比你还高，这就很难。你比如我们相对一个人呢，相见一个人呢，好像我就有这么一个习气，我跟你初次见面没有话讲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一个个性，是怎么一个境界，是怎么一个程度，还是少说为妙啊。那么时间久了，我就话就多了啊，把你这个底细摸清了，你终究是哪一个境界的人，那么我就跟你说哪一个境界的话。你比如说我这次在这个台中这个逢甲大学去演讲，他们再三的要求说法师讲完了留半个小时给我们发问，要问问题，我说好啊，我说一个小时都可以，讲到留到半个小时，我说你们有问题要问吧，但是不要问的太高，我的境界不高，我知道的不多，但是也不要问的太低，要问到幼稚园的幼稚的话呀，也是贻笑大方。哎，这句话就把他们镇住，一个也不敢开口，就恐怕这个发言就变成幼稚园的话。你要知道，大学生呢，社会学识高，佛学不一定高。我们法师看的你大学里边呢，就像幼稚园一样，佛学幼稚班嘛。我这么一讲啊，一个讲话的没有，我等了十分钟不讲啊，预先可能准备了很多的话要问。你们要知道台中他们那边一贯道很多，可能就是拿这个问难。那么我就是我的境界不高，你不要问得太高，问高的我答不出来，这个自己心里有个准备嘛，叫他你不知道的也不至于见怪啊。那么说你们也不要问得太低啊，问到幼稚园的话大家会笑啊，这一下就把他吓了。这是讲你功高我慢得有用方法。另外我到这个佛光寺打气这个期间里边呢，各方面来的法师啊出家众很多，一切规矩好像都懂啊，好像就有点这个眼睛往上翻的味道。我一边改呀，一边做，把他们整个的习气毛病都改正过来了。我刚才讲很多出家人连掌都不会喝，慢慢改到最后都喊师傅，出家众都供养红包，出家众啊，那个红包都大的，出家人的手头大，哎，那都是1000、2000这么高啊，一般的老太婆顶多100、200啊，因为他供养的面积太大了，他不能整个给你嘛。出家的供养面积不大嘛，顶多是弟子母母啊，他就等于是心服口服了。就说你就怕你没有本事，你有本事他会恭敬你，就怕你没有本事，有本事到处是庙，不要你自己盖。我常常有这么想。你费了9牛2虎之劲呢，把信徒的钱都花的差不多了，盖个庙，你一个人住不做佛事，是有罪过的，有罪过的。那么你要有道德、有学问、有本事，到处欢迎你。我就有这么感觉，不必自己去，我要化缘了，盖庙，好像一向没有这个观念，但是我也没有庙啊，现在好像到处还都是住好房子，头等房子给我住啊，开上等饭呢。上等的享受，到处住不过来，这是每一个人观念呢是如此。就功高我慢，你也能够把它想好，就怕你不如他，你不如他，他一定给你慢，啊，那么你把他心服口服了，他自然会强。说释迦牟尼佛当时他1200个弟子都是外道，都是外道，那你这个佛法的境界比他高，他自然是服从真理。越外道越服从真理，就怕你讲不出真理，啊，讲一些个迷信，啊，婆婆妈妈的事情，那你没有他的境界高嘛，他怎么会服你？所以你要降服功高我慢呢，你必须啊根据真理来讲，真理任何人都服从的，尤其有知识分子，有点善根的，他都服从真理。你用感情不行，用感情奢侈不了。 用感情不长久的，用真理那他才是永远跟着你。你用感情，你一个不对得罪他了，他就下次就不跟你来往，不能用感情。所以我们讲法门的亲情跟眷属的亲情不同，我们是宗教的感情，宗教的亲情，佛法的亲情，这个亲情是真理。你家里面父母兄弟姊妹儿女，那是亲属的亲情啊，亲属的亲情，这两个都是情啊，法情亲情，这个法情里面有理，有真理。所以是用这个功高我慢的心呢，我们也可以来降，但是不能降服的，就是有武力是很难，就是身边借剑邪，身剑就是武剑，因为武有身体就有武，这个武剑很难以把它削下去。啊，你骂我，你诽谤我，你赞叹我，你对不起我，哎，这个到处都是我，或者说我修这个房子，这个砖是我买的，这个瓦是我买的，这个玻璃是我买的。这个里一个小房子里不知道写满了我了，墙上、柱子上、天棚上都是我。你死了之后，这个我还是牵着跟你牵着线，放不下，丢不下，他拉着你嘛。这个很难以破的。嘴里说哎呀我放下了，啊、看破了，那是嘴头看破，心里未必能看破。说我见呢很深，啊，由我见而生了种种的不正之见烦恼，啊，种种的烦恼，邪知邪见里面有这个固执一面的，有迷信一面的，啊，总而就是有了我就不圆融，有了我有我你他，那么就有个别的小单元在那里树立，没有用大我的观念，没有用大同胞的观念，所以啊。这个我见就难破，我见难破。所以我们拿我们台湾的庙，我就跟他们讲，他们要请我去住啊。我说你们子孙庙，我到你们住啊，没有立场，没有关系。台湾的庙没有十方丛林，所以挂十方不是十方。过去在大陆的庙都是不用挂十方两个字，自然就是十方。你比如这个庙是我盖的。在台湾叫做开山祖师了，但是我收徒弟，我不能挂这个庙的号，受戒的时候不能挂这个，要是挂我出家那个小庙的号，这个庙跟我没有关系，我不过是创办人，就是吧，我创完了，我随时可以走，可以放下。台湾不行，我九牛二虎之力，我把庙盖好了让给你住啊，不行。那么我收徒弟啊，收徒孙呢、啊，这一代一代传下去了，这个子孙庙很容易败，就像一个这个家天下搞得不好的儿女就会摔下去了。十方就不会，十方有贤能有没有请你来、来主持，没有贤能力有个阶段也就废止了。所以十方庙跟子孙庙不同，我们台湾没有十方，真正没有十方，都是子孙，虽然挂了十方嘛也不同，那就是有个我，在这个我在这个作祟呀、啊，有个我作祟，你就说放下很难讲，说无助回应无助照一下，就无助就是见识尘沙无名，那就是见一些注定，爱一些注定，啊，就是三界里边的烦恼叫做无助，啊，无名注定，啊，那么欲爱注定、色爱注定、无色爱注定，加上一个见爱注定。见爱助力就是我见知见，你有了知见呢，那你就没有办法先入为主，很难以改变。这叫无助，无助者呢，就是因为这个五种烦恼使令你住在三界里出不去啊，或者因为无助造一下罪啊。见思就是见，就是我见，思就是贪嗔痴，因为这个贪嗔痴啊造一下罪，回应无盖造一下罪，无盖就是吃这个碎啊，吊举或者打妄想，那种种这些个方法盖乎你的心里边不能够光明的叫做无盖。如果把你心里边啊 光明这边给你盖住，你还能做功德，不会做功德。所以功德两个字，德就是道德。你无论做什么事情，对人呢、啊、对事啊、对物啊，都站在道德上才有功。如果你不站在道德上呢，就没有功用，白费心。功德两个字啊，德是功能啊，是功用。道理是这个道啊，是道德，道德存于心，你这个功啊才能够这个有功劳。所以这个造一些罪，补盖，把你这个心里边呢用贪嗔痴啊给你盖住了，你就会造罪。如果盖不住就不造罪。我因为五奸造一些罪，五种这个奸贪，那么或者自己不舍，或者是要舍的己所不欲要送给别人了啊。所以这个越有名气的法师，他身上应该没有好东西才对。你随时管他要，他就给你带个表，也是压业务的表，拿个钢笔，你可能也是不是好的啊。他随时准备舍嘛，万一说你哎法师啊，你这个东西送给我吧，你舍不得送，他就问，哎呦，你法师都舍不得，说他不带好东西，好东西他锁在保险箱里，你看不见。说真正有金银财宝，他不放在身上，不像我们这一般人说是，啊，这个首饰都挂的满身呢。是奸呢，奸贪呢，奸吝。旁人东西他想要，自己东西他不肯舍，这是奸。毁因五奸造一些罪，毁因五见造一些罪，五见就是知见啊，这个种种的不正之见。你比如说这样子吧，哎，我是肚子痛了，赶快到庙里香炉里面拿点香灰吃了就好了，这个知见就不正了。或者我问题解决不了，我去抽个签子丢个杯嘛，那也是不正见，那是靠不住的，会耽误事情的。所以我们常常讲啊，我们人有三种的病啊，用三种的治。如果你四大不调，一定要请大夫吃药，这是没有话讲的。如果你有鬼魔附体啊，那你自有念咒念经，可以把它驱走了。因为所有的咒语呢，都是佛菩萨的名字吗？或者是鬼王的名字吗？那些个小鬼听到说你跟我鬼王都认识吗？那么他就不来缠扰你了，啊，你比如一谈起来说我跟你们这个主观认识，这个小兵就跟你特别客气了。这一样的道理，这个咒语都是鬼王的名字，啊，佛菩萨的名字，所以是这个无见无心呢，都是这个道理。那么就是如果你要是有这业障病，这个业障病就很难了。业障病是有相对有对象的，欠一债，就是前生欠一条命，或者杀生吃的这个鸡鸭鱼肉太多了，那么他来讨债的，这是业障病。所以这个业障病啊，你念咒没有用，他不怕。你欠我的钱，你念咒就可以算了。怎么办呢？自有做功德，自有舍，才能还业障债的这个病，啊，所以或者是因五心呢，造一些如是等烦恼无量无边，这些个烦恼太多了，恼乱六道一切众生，所以在六道众生不能出离呀，就是因为这些个烦恼。今日发怒，皆心忏悔。今天呢，我把我这些个罪过都承认出来。叫发怒就是披露，所以我们讲做好事不必叫旁人知道，做坏事也不必怕别人知道。说善欲人见非是真善，恶恐人知才是大恶。我做坏做错了，应该大家原谅我吧。我今天打一个不好的妄想，但你不讲旁人不知道，我心里边呢起一个不好的念头，后来一想错，那么大家你这个 你这么一讲出心里边就没有黑暗，或者我是做错一件事情啊，之后悔，所以是做错了事情不要隐瞒，这就是发怒。那么做好事情就不必去起告失方，叫大家都知道你做好事是应该做的嘛，叫别人知道有什么意思，没有作用啊。所以叫做这个做好事越旁人不知道越好，所以讲的无名氏啊，是你做功德是留个名吧，不要名了，无名氏了。你留个名跟不留个名一样的，可能不留名的功德还要大啊。功德求心之所难，不必求大家知道，求大家知道把你功德就打了很大的折扣，能打了折扣。好像这个达摩祖师到中国来跟梁武帝，梁武帝说我做这么多的功德，修桥补路斋僧造庙有多少，达摩祖师说一点都没有。那么两个人说话不投机嘛，说达摩就面壁，在少林寺面壁九年，没有办法弘扬佛法。一个是有相，一个是无相，一个是用有相的问，一个是用无相的答。说做功德最好做无相，那么更不能执着，更不能迷信。连相都没有了，你执着什么？连相都没有了，你迷信什么东西？所以这些个罪呀，都要发怒，解析忏悔。我们一会儿要上供，讲到。